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4:25-32。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
姐妹平安，好，感恩，我看见大家都在这里，我们一块来聚会啊，我们感恩赞美主啊，也特别看见小工弟兄也来了，今天不用上班，都在我们当中，很感谢主。小工弟兄是去年在我们这边接受洗礼的，感谢赞美主。今天跟大家讲的是有关于人生里头的一个困境。
大概两个礼拜以前，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讲到的时候。我就谈到说，我们有征战，对不对？我们要打美好的仗哈。那今天要讲另外一方面，就讲到人生里的困境。你是在困境里吗？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发出的一个问题，是对我们来自己而言是多么的重要。是的，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唱第二首诗歌的时候，不是常常告诉我们说吗？现在我们整天都忙忙碌碌的，非常的烦扰，然后我们也没有自由。心中也不快乐，也没有平安，我们都生活在困境当中。但我们看见天空上的飞鸟多自由哦，在这个地上的花朵多漂亮哦，他们都没有烦扰。为什么我们人，我们这么聪明的人，其实这么多的烦扰哦，常常把自己放在困境的当中。什么叫做困境？就是被围困起来的一种情形。我们没得自由，我们也没办法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些时候我很想有这个自由，却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很多人的困境就在于，不外乎是家庭的问题啊，儿女的问题啊，财政的问题啊，健康的问题啊，或者是我们的工作的问题等等等等。这不但如此，其实人的心灵当中都有很多困境。困境不单只是在外面的，也是在我们的里面的。我们怎样来解决我们心灵当中的问题，这个困境呢？今天跟大家看的圣经是马太福音14，有关于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在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耶稣在这个海面上来行走。我相信大家都对这一段经文很了解，也不觉得很陌生。但是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如何面对我们的困境？我们也在这个困境当中吗？当时这一群的门徒，他们就在一个困境的里头，明白吗？他们就在一个困境的当中，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打鱼的人，对于在海上来工作，在船上来生活，都是很适应的，很习惯的，一般来说都没问题的。但面对一场的暴风雨，尤其在夜晚的时候，他们都很害怕。在一个困境当中，耶稣怎么帮助他们？作为门徒，今天的门徒，我们也跟当年的门徒一样，也面对很多的困境。那你相信的耶稣，你所敬拜的耶稣，你所侍奉的耶稣，他怎么样能够帮助你，带领你走出你的人生的困境？我盼望从几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一开头在24讲到这个情况，是说当时他们门徒所坐的来自船是在海中，所以海其实讲的加利利湖，它不是一个海，只是一个湖，但在当地的人来说非常的大的一个湖，所以他们就也 称这个湖当作一个海，就是加利利海。耶稣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围绕着这个加利利海的周围的地方 来做的。这里说这个他们坐的船在海里头，耶稣当时不在这个船上，只有门徒在船上。但是面对是怎么样，风不顺，浪摇撼，这些圣经很简单的告诉我们当时是一个怎么的情况，是一个困境。风浪来了，他们只有躲在船上，船在哪里？船在海中，不是靠岸了，所以他们就是好像感觉到都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做不了。船讲的这个船这个字，在圣经里头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一只古老的船叫什么方舟，即挪亚，因为神不是吩咐他 要来做一只方舟吗？后来这只方舟就成为他们的拯救。这圣经里的方舟这一只船是预表什么？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拯救，给我们的救恩。所以船在圣经里头是很有属灵的含义。那来到新约圣经又怎么样？如果你翻开一下圣经，你发现原来耶稣基督跟门徒他们的侍奉和跟船是大有关系的，很有关系。我给你大家来看一些资料。在船在圣经的四本福音书里头总共记载有50次这么多，在马太福音就有13次，在马可福音有17次，当然还有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和后来的这个使徒行传都有提到船这一件事情。所以船这一个字，它就这一件事情对于圣经 是非常的重要，也不一定包括很多宝贵的属灵的含义。耶稣的侍奉就离不开这一只船。有人说我们今天也是在船里头，教会就是一只船，我们就教会就在这个世界里头，这个世界就好像个大海洋一样把我们包围起来，经常有些风啊有浪啊来到，暴风雨来到，来击打我们，攻击我们，我们常常生活在困境当中。所以这一段经文带给我们有非常丰富的意义。当然在古时候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依靠船作为我们的一个 很重要的主要的交通工具，但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我们不坐船，我们都开车或者坐高铁，坐飞机，或者是我们 有在公路上就可以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越来越小的人是要需要坐船。我记得在上个月我跟何师母去香港的时候，其中有一天我们是从香港过去这个澳门。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从香港到澳门我们要坐轮船去，一坐就几个小时才去到哪边，但后来就改变了，坐一只船好快的，大概一个小时就去到。那这一次我们去哪边，从香港去澳门不用坐船，开车就过去了，因为现在都盖了一只桥，很高速的公路，好方便，大概半小时就去到了，解决很多的问题。我们发现现代的人我们依靠船的这个工具越来越少，但是在耶稣的年代船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耶稣和他的门徒，每一次他们要去传福音都是坐一只船，从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一边就过渡到另外一面，然后就在哪边来做传道的工作。所以船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包括有属灵的意思，到底我们在一个困境当中我们如何依靠这一位主耶稣来面对来解决，然后我们从困境当中可以走出来。困境有两种，刚才开头的时候已经讲过了，有现实的困境，很实在的，譬如说几年前整个世界的人都在一个困境里头，什么问题啊？COVID-19 对不对？疫情的问题都把我们困住了，往哪里去都不行啊，不能回家，不能出国，不能旅游，哎呦，很多困难把我们围绕。有些人在这个困境当中工作也丢了，没有工作了，财政出现问题了，健康出现问题了，家庭出现问题了，社会上出现大大小小很多的问题， 这都是现实的困境，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也被一些很实在的一些困境困扰着我们，难怪我们常常觉得很烦扰不平安，也觉得没有自由，但圣经却不是这样说，我们可以从这些现实的困境当中能够走出来。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是说，当时是一个什么时的时候，是夜里，在夜里，在夜间四更天。四更天是什么？因为在罗马人是把一个夜晚分开为四个部分，那最后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四更天的部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破晓的时候，就天快要亮起来的时候。不要忘记，天快要亮起来的时候，也就是最黑暗的时候，最难过的时候，大家都明白哦。所以是一个最难过的时候，他们面对这个困境，但是马上又来了另外一个困境。什么困境？心灵里头的困境。因为他们看见耶稣，本来耶稣是在岸上的，没有跟门徒坐在船里头，现在忽然之间，突然间耶稣就走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给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虽然他在地上，但是看见在海中的这一只船，他的门徒，他所爱的门徒正面临这个困境，所以耶稣就往门徒哪里走过去。那就是说，耶稣从来没有忘记我们，耶稣也从来没有看不到我们的困境。常常我们误会我们的神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知道我的困境啊？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们呢？难道你看不到吗？没有，耶稣都看得到，我们的主耶稣都看到，知道我们的情形，明白我们都在困境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发现你今天在一个困境里头，请你知道耶稣正在往你这个方向走过去，他要朝着你的方向走过去，他要来帮助你，来安慰你，带领你。所以你又要把信心交托在主的手中哪里去。但是问题来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过耶稣竟然走在海面上哦。他们一直认为耶稣是在海上，在山坡上来祷告，为什么忽然间走在海面上来走？门徒看见，但是这一次的看见却没有带给他们有平安和快乐，反而当他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他们就惊慌了，他们就惧怕了，以为是鬼怪，什么水怪啊，忽然间走出来，明白吗？有些 古时候的人都以为海里头 都有古怪的事情发生，难道耶稣真是 古怪的东西出现吗？所以他惧怕害怕喊叫起来，哎呦，都是大男人哦。但是看着这个场面，他们都忽然之间好像没有平安，呼喊起来，害怕起来。所以我们说，他们不单只有现实上外面上的困境，心灵里头也有困境。他们不明白，感觉到很疑惑，不明了解是什么事情，为什么有忽然间有几个东西出现在他们面前。本来他们应该把耶稣认出来的，他们跟从耶稣这么久了，应该把耶稣一眼就看出来了，但为什么看不出来，反而以为他是古怪？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耶稣会在海面上行走。你想过吗？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会发生的时候，忽然之间发生了，你接受不来的，你不能够接受这个事情，你就认为是 我的眼睛分花了，看不到，我做梦吗？或者是什么有古怪的事情发生吗？好像是一些什么不可置信的事情发生，这就是心灵里的困境。基督徒常常有心灵里的困境，因为我们没有完整的信心。所以今天要看到有三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是不要用有限的知识来局限了主的作为。大家一块来念这一句话，一块来，预备，来。这是第一条，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里头看的。为什么我们在困境里头常常是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是，以为应该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当前的情况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时候，我们就忽然间感觉到很疑惑，很为难，甚至很忧愁。 我们就进入一个困境当中。其实如果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来看，因为门徒从来没有想过用他们的知识的角度来看，耶稣不可能能够走在海面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因为他们这样想，就把耶稣的作为局限了。你想一想，在你人生当中是不是也常常局限了主的作为？你从来没想过主耶稣能够这样做吗？你总是说不可能啊，怎么可能，不合理，没道理，不现实。我们常常是这样，结果我们以为自己很聪明，以为自己 很客观来看事情，其实就把主的作为局限了，在一个很有限的当中。难怪我们在困境里头，因为我们没有容让主的大能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让主的大能来影响我们，来改变我们，来带领我们，明白吗？是因为我们自己有限度的知识来局限了，来限制了我们的主的作为。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他说 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的神太细小。他为什么这样写？因为他要提醒很多基督徒，你们相信神，你们相信主，但是其实你们所相信的神是太细小了。 Your God is too small， 因为你们把你们的神，你们的主都限制在你们认为的这个光景和状态的底下。你没有想过神能够做非凡的事情，神能够为你做不平凡的事情。你相信吗？很多人说我相信，但是心里头就不相信，他嘴巴相信相信，每一次耶稣问他你相信吗，哦，我相信，但是他心底里头从来不相信。我们自我反省一下，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嘴巴说是相信，但心里头是不相信，在行动上也表达不出我们的相信。我们还是有很多忧虑，我们还是为了自己 来做 筹谋来打算一下，没有完整的交托给主。所以这个人说你所相信的神太细小了，不是神的细小，是你脑袋细小了，没有把神扩大，反而把神缩小了。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主神缩小了，成为很小很小的一个位置。其实我们礼拜天把神放在这里，这个教堂里头，这个聚会里面，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场地，离开教会，我们可能就回到一般的生活当中，把神就丢在一旁，或者只是放在一个某一个位置上，或者吃饭的时候我们祷告一下，或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想一下神，平常我们都把神放在另外一边，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所以这个人说你们看你们的神太细小。我们都是这样吗？难道我们的主耶稣只能够在陆地上行走吗？只能够在山坡上祷告吗？只能在会堂里头讲道吗？或者只能在船上跟门徒在一块吗？不对耶，耶稣不单只在这些地方，耶稣也在海面上行走。门徒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耶稣是来帮助他们突破他们的信仰，不要停留在这个表面的一层，要更深的知道神他们的主能够做的是其实比他们所想象的还有更大。今天这是给我们功课，为什么我们生活在困境里头，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主能够为我们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从今天开始你把它改变过来，不要用你有限度的知识来限制，来局限了神的作为的话，你就发现你相信的主耶稣是不再一样的，他要改变你，更新你，把你整个生命都要翻转过来。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一条的知识，就是说我们不要限制主的作为。约伯记第九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原来圣经一早就告诉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我们的神是独自铺张窗天，步行在海浪之上。阿们。这圣经在旧约里已经说了，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而已。神能够在海浪之上来行走，人没办法做到的，我们的主能够做。所以不要限制主耶稣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 主做的事情不一定要配合我们所谓的理据，我们常常以为我很有理据的，我是怎样想的，我是怎样看的，我是怎样相信的，但有些时候不一定适合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要超越我们所自以为是的一些理据，不要只是停止在这个地步。当我们停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没办法增长，我们的灵命上也没有长大。求主帮助我们，作为门徒，耶稣帮助这一群门徒，就让他们要灵命上要成长，在信心上要增加。同样，今天对我们这一群门徒，耶稣也盼望我们要离开从前这一种对他有限的看法，要把我们的神扩大，不要把我们的神缩小。我们的神太细小吗？不是的，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我们的主是伟大的主。看啊，以赛亚书第43章是讲说，看啊，我要神说我要做一件新的事情。什么新的事情？他说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什么新的事情？他说我必定要在旷野里头开道路，在沙漠里头开江河。刚才说的是一个加利利海，现在说是一个江河，是不可能的事情。从人的知识角度来看，不可能，旷野就是旷野，沙漠就是沙漠，哪里有道路，哪里有江河。但是如果你今天去到以色列，你走一走看一看，本来都是旷野的地方都开了道路，还是高速公路，南回南北走向很容易，本来都是沙漠，现在他们把这个约旦河的水引流经过这些沙漠来灌溉这些农田，这是现代的以色列世界。所以从前的人做梦也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但神我们的主是做新的一件事情的神。如果神能够在以色列这个地方能够做这些事情，那你能相信我们的主也能够在你人生的沙漠里头开道路吗？一定能够。我们的主也能够在你人生的旷野里头还开江河吗？一定能够做到。不要限制了主的作为，不然的话你永远生活在你的困境当中。你为什么不能从困境里头走出来？因为你们以为神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所以当你再唱刚才这首诗歌的时候，想一想这段经文，这不单只是首歌，也是神的应许。我们要赞美主，神应许我们，他一定能够带领我们离开我们的困境。所以我们要随时准备好，说神要为你也要为我来做一些不平凡的事情。我们一块来讲这句话好吗？一块来，今天我们就把我们的神看作太过平凡，好像别的宗教的人他拜的偶像一样。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的独生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牧者，他也是要荣耀要再来的大君王，所以他能够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不平凡的事情。如果你相信他能够这样做，你一定能够从你的困境当中走出来，无论是怎么样的困境，他一定能够给你自由，给你释放，给你平安。这是第一条哦，不要用有限的知识和自以为是的观念来局限了主的作为，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主喜悦并鼓励那些愿意走出困境的人。很多人常常说我在困境里头，但如果你问他一下，你有没有尝试从困境里头走出来啊？他说我没有，我不敢，我不愿意，我怕。他没有尝试，所以永远生活在困境当中。他常常埋怨这个困境，但是却没有愿意走出困境的心态。这是很多人为什么仍然生活在困境当中。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是鼓励也喜悦那些愿意走出来的人，从困境里头走出来的人。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下去，继续看哦。当这些人、这些门徒误会耶稣，以为他是鬼怪的时候， 圣经说耶稣连忙的赶紧的对他们说，哎，你们放心，你们放心，是我耶。他的意思是说我就是主耶稣，当然主耶稣不用这样来解释，当他说是我，是多么有权柄有权威，当他说是我，你们门徒就知道了。所以耶稣说不要怕。有时候如果我们回家，你敲门，你没有带钥匙要敲门，家里的人说是谁啊，你就说是我，对不对？他都听懂你的声音，他从你的声音里都知道你是谁。你不用说我是某某人啊，请你开门吧，你不用解释，是我，他们就赶紧的把门打开。同样的，耶稣跟门徒这么久的一段时间，所以说你们放心，是我，是我这个字是多么宝贵，是多么的有权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也不用害怕。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人家叫你 放心，你越听越不放心哦。很多人总是很随意的讲，啊，你放心吧，你放心，就是因为这样你更不放心，恰恰是这样的哦。因为我们都觉得，哎，你告诉我要放心，只是安慰我一下而已，就是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我还是放不下心，常常都是这样。结果我们都越来越在困境当中，因为我们是一个不放心的一个人。但是在困境当中，请我们不要忘记要把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都要放在主那里，你就可以放心。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心思意念放在主耶稣那里，还是放在我们的里面，结果我们越来越不放心，越想越不放心，越考量越不放心，所以我们永远都在心灵的困境的当中。今天我们还是需要听耶稣这一把声音，是我，不要怕，你们可以放心。巴不得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听见主耶稣这样来对我们讲话。你愿意听到这把声音吗？ Amen。 如果你每天都听见主耶稣对你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放心哦，是我，不要怕，哎呀，我们就真的不害怕了。所以你要聆听主的声音，你要操练自己来听主的声音。你唱歌的时候听一下主的声音，你祷告的时候听一下主的声音，你读圣经的时候要听一下主的声音。主每一天都愿意对你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放心哦，是我耶，那你们就可以不用惧怕。感谢赞美主。彼得是一个很冲动的人，在门徒当中他是最冲动的一个人，人家没有讲话他首先讲话，人家没有行动他就首先行动，对不对？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个行动的一个人。就像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有些人是比较慢，有些比较快，有些人的比较喜欢讲话，有些人很安静等等，都有不一样。彼得就是这样一个，他说，主啊，如果是你，他很坦诚的，主啊，如果真的是你，不是水怪的话，那我就来了，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过去，走到你那里去。耶，彼得的意思就是恳求主耶稣，让我也可以走在水面上。但我走在水面上，不是要为了觉得好玩啊，很过瘾啊，不是，我要到你哪里去。弟兄姐妹，你走出困境是要走到哪里去？如果你是漫无目的的话，你走出困境之后，你就跑到另外一个困境里头。常常都是这样，我们解决一个问题，结果我们就把自己带到另外一个问题里头，更大的问题，更大的烦恼。但如果你去到耶稣那里，离开你的困境，我要去到耶稣那里，那我们就从困境跑到自由之地。如果你发现，我顺便提一下，在查经上你看到，刚才有两节圣经是说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但是马太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讲到彼得，他是说他是在水面上行走，两次讲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讲到耶稣彼得他说他是在水面上行走，那不一样，那不一样。如果你看英语圣经都是讲说他是耶稣 是 walk on the sea， 然后就讲到彼得是 walk on the waters， 是两个不一样。海面上这整个海都是在耶稣的脚板底下，耶稣踏在大海之上的主，彼得只是在水面上，他一个小的部分地区区域而已。所以我们看到马太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很注意到这些很小的地方，这确实很大的分别。 耶稣就马上回应彼得说，你来吧，就是欢迎他，邀请他，鼓励他，啊，你来啊。那彼得也不客气了，赶紧的从船里头跳下去，跳到水面上。哎，我没有沉下去，我还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一步一步的往耶稣哪里去，看到吗？马太写东西写得很生动的，他是说他在水面上能够行走。如果不是耶稣邀请他鼓励他，彼得还不敢这样做。今天的耶稣还在邀请你，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来吧，你走出你的人生的困境吧，你往我这边走过来吧。就像耶稣曾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感谢赞美主，耶稣今天还邀请我们去到他那里，你来吧，你来吧，你愿意吗？耶稣基督是一位什么样的主啊？他是一个能够把不可能转变成为能够的一位救主。阿们。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从来没有在信心上能够做到这个地步，耶稣能够做到，你需要相信他，把你的不可能改变成为能够。我们一定有这种信心，不能的话我们永远都生活在我们的困境当中，无论是现实的困境或者心灵的困境都走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真的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可以把我的不可能改变成为能够。但是主耶稣就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所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今日主耶稣在你的困境当中对你说，呼唤你说，你来吧，你来吧，你愿意怎么样来回应他？有些人是听耶稣的讲话是听过了就算了，也没有回应，很可怜，很可惜，我们都失去了很多宝贵的机会。那耶稣在什么时候对你呼唤说你来吧？可能是在今天的讲道，耶稣就对你讲说，你来吧，你愿意来吗？从你的困境当中走出来吗？好像彼得一样，他回应了，你有回应吗？或者是在你读圣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多次的对你说，你来吧，你出来吧，离开你的困境，放下你的重担，来到我这里来，你愿意吗？你愿意好像彼得一样来回应他吗？好了，刚才说的第二很重要的道理，第二条就是主喜悦还有鼓励那些愿意走出困境的人，但愿我们都愿意走出我们的困境。第三最后一条，在面对每一个挫折中仍然要坚持倚靠主。我们一块来念这一句话，一块来，是的，人生总是有挫折或者失败，就算我们愿意走出困境也是不容易的，也不一定是很顺利的。好像彼得他愿意了，他走到水面上来行走了，但是忽然之间他就沉下去，为什么？他信心不够，他感觉哎呀，这个天很黑哦，风很大，浪很急哦，他就惧怕了，他就马上沉下去。他在侍奉主跟从主的当中面临许许多多的挫折，明白吗？他曾经因为信心不够就否认了主耶稣，三次的否认了主，他经历很多的挫折，但主耶稣后来都复兴他，把机会再给他。所以我们还要坚持倚靠我们的主。甚至是说当时的彼得看见风很大就害怕，就沉下去，然后他就说，主啊救我，沉下去。其实很多基督徒很可惜，在他的灵命上是往下沉的，因为他没有追求长进，没有愿意在信心的道路上来奔跑，没有愿意付出代价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结果他听到的道越多，他看的圣经越多，头脑知识越多，他越把他自己沉下去。你看到这些基督徒吗？有啊，有些基督徒他懂得讲话，但他不懂得做事情，明白吗？很懂得祷告，他从来不侍奉主，他是往下沉的一些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 彼得因为他只看见环境不顺利，他就害怕，结果他就沉下去。求主帮助我们，做基督徒，做主的门徒，不要光是看环境，看见困境我们就惧怕了，看见困境我们就疑惑了，这不对的。但彼得做了一件对的事情，什么事情啊？他马上祷告，他说：“主啊，救我！”他不是长篇大论的祷告哦，如果这是来不及了，因为这个水都把它淹下去了，所以他只能够做一个很简短的祷告。但这么简短的祷告，很有能力的祷告，因为他向着天地的主耶稣基督来呼求救我、拯救我，神就马上听了他的祷告。耶稣赶紧的、马上的、立马的就把手伸出来拉住这个彼得，然后对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呢、啊，怎么为什么这疑惑？请你注意哦，不是反过来哦。”我们常常喜欢做事情跟耶稣不一样的，我们是反过来的，是什么？我们不伸手拉他，然后再站在旁边说：“你这个小心的人啊，为什么没有信心啊？你为什么疑惑啊？你话都没有讲完，他就沉在水里头了，命都没有了。”但耶稣不是一样，耶稣是把他拉住，然后才来教导他，来教训他，明白吗？常常我们都做事情做得不对，我们以为我做对，跟着讲道理啊、哦。把道理告诉他哦，但其实他听不进去，因为他的困难没解决，他为什么没有过去？耶稣明白我们的心态，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耶稣知道我们的受的限制，他赶紧的伸出他的手来拉住这个彼得，然后才来一边拉他一边来鼓励他、安慰他、提醒他。你为什么小心？信心去到哪里了？为什么这么疑惑？什么是疑惑？疑惑就是没有信心，对耶稣没有信心。耶稣已经说你来吧，我们就应该不惧怕了。但是他虽然听了耶稣说你来吧，但他后来要看环境，看他的条件，结果他就没有信心，他就往水里头沉下去，因为他疑惑没有信心。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怎么说？我们一块来念这一段经文哦，一块来。这句圣经跟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所讲的其实很相像，因为当时的门徒他们在困境里头，什么困境？就是大风大浪的困境当中，有波浪吹动他们，没有信心的话他们走不出这个困境。所以他圣经说，只要凭着信心，单单凭着信心，不凭任何的东西，不要依靠别的东西，不要依靠你的财富，不要依靠你的才能，不要依靠你的经验，只依靠信心来到主的面前，一点都不疑惑，不要疑惑，不要怀疑。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人有怀疑的时候，这个人就好像在海中的波浪，一只船在海里头，波浪打来了，他就把它吹动翻腾起来，就是走不出他人生的困境。人越是有疑惑，就越被困境所缠绕住，不得释放，是这样的。你越疑惑，你就越被困境所缠绕住，你越是走不出来，没有释放，没有自由。我们常常都很多忧虑啊，我们用动用我们的脑袋来想很多方式、很多方法、很多办法，其实都是没有功效的。因为你越是疑惑，你越被这个困境把你缠住了、捆绑住了，没有自由。弟兄姐妹，你发现是不是这样？你越想这个东西，你越走不出来的。好像夜晚睡觉，你睡不着，你就想很多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在想，你越想越睡不好。那你懂得都不去想了，交托给主耶稣了，祷告了，哎，或者是念诗篇二十三篇了，重复的念了，你后来你就能够睡着，因为你懂得放下，不要疑惑，依靠主。结果他们都上了船，这个风就马上止住了。这个他们是谁啊？他们是讲到耶稣和彼得，本来是在海里头的，现在耶稣拉他一把，就把他带到船上，因为别的门徒本来就在船上嘛，对不对？ 所以讲的整个他们是讲耶稣和彼得。你想一想，如果当时的彼得没有耶稣伸手拉他一把，他能够回到船上去吗？回不去了，他沉下去了，命都没有。但因着耶稣，因着耶稣的同在和同行，他就平安了。不但如此，人生的风暴也停止了，人生的困境也能够离开我们了。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需要跟从主，跟从主，不要离开主耶稣，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复习一下今天讲的三方面的教训。第一方面就是说，不要用有限的知识和自以为是的观念来局限了主的作为。你呢？从前是不是也是这样？昨天是不是也是这样？把我们的主耶稣看得太细小了。Your God is too small. 结果我们的信心也是 too small. 我们还是在困境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局限了主的作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能够做伟大的事情，做一些新的事，行新事，行神奇的事情。你要相信他。第二，主喜悦并鼓励那些愿意走出困境的人。那么你呢？你也愿意吗？我们都听了，听过了，我们都知道了，明白了，但你愿意这样做吗？问题是在这里。如果你不愿意用信心倚靠主走出你的困境，我们还是在困境里面受苦、受烦恼、受捆绑，我们需要走出来。想一想你的困境是什么，可能每个弟兄姐妹都可能不一样，但你愿意从你的困境里头，无论什么样的困境，走出来依靠着主，好像耶稣对你说，你来吧，那你就放胆走出去。你在困境当中把心思意念都抛开了，只单单的依靠主，向着主走过去，那你就能够从困境当中走出来。第三条，在面对每一个挫折的当中，仍然坚持依靠主。阿们阿们。你需要祷告，倚靠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需要祷告，不断的阿们阿们阿们，不断的祷告，倚靠着主，主就给你信心，给你力量，给你平安，也给你盼望。在这个讲道结束之前，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熟练的功课里头，我们看见有三只手。什么三只手？我们人只有两只手吗？哪里有三只手？我们看见有三只手，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三只手，第一只手是浮形的，就没有形态的，那是来自魔鬼的。魔鬼是兴风作浪的怪兽，这一场的风浪常常在人世的当中，很多风浪，很多风波，都是撒旦魔鬼在背后用一双浮形的手来推动的，来破坏我们，来影响我们，来伤害我们。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来看事情。就像两个礼拜以前我在这里讲到说，我们一打了美好的仗，这个仗是打不完的，一直要在人生当中，好像保罗说，我一直在打属灵的仗，直到最后见主的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打的仗不是跟地上的人来打仗，而跟这个属灵的恶魔来打仗。他用无形的手来推动一些波浪来攻击我们，影响我们。所以我们要属灵的眼光来明白这个东西，常常要祷告。第二只手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他交换我们的恩手。刚才魔鬼的是怪手，攻击的手，伤害的手，但耶稣的手是恩爱的手，怜悯的手，拯救的手。他好像他对彼得伸出他的手来呼唤他，你来吧，邀请彼得去到耶稣那里就有平安。今天的主还伸出他恩典的手来交换你，你相信吗？你要相信耶稣的手今天还在你的旁边，向你发出呼叫。那第三只手，先看了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曾经说，我要赐给他们永生，就是这个他们就是门徒，他是门徒要永生，他们必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看到吗？耶稣的手是大有能力的手，耶稣的手是保护的手，耶稣的手是怜悯的手。如果你在耶稣的手下， 你一定可以放心。问题是，如果你把自己放在魔鬼的手下，就好像耶稣的门徒犹大一样，最后他就失败了。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耶稣的手中，就算是在你人生的困境、困难、烦恼当中，你也要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耶稣的手中，他一定能够帮助你。因为他说，谁也不能够把相信他的人从主的手中来夺取的。第三只手是我们的手，我们的什么手？就是信心的回应的手。好像彼得，当时耶稣伸出手来召唤他的时候，彼得如果没有伸出他的手来回应，抓住耶稣的手，他就没办法得到平安，也没办法得到自由。这是信心的回应。今天我们知道耶稣的手向我们呼叫，你也伸出你信心的手来回应他吗？每一次你读圣经，耶稣就向你伸出他的手，你要借助耶稣的手握住他吗？依靠他吗？你对主说，主啊，我抓紧你的手，我不离开你，我永远的跟从你。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能够跟主耶稣都去到平安的当中，不在困境的里头。诗篇七十七篇第二节说，诗人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夜间也讲到夜间，当年的门徒他们的困难也是在夜间，在人生很多很多的夜间，很多的黑暗的时候，很多我们不明朗的时候，不知道前途如何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举手祷告，这是信心的手，举去信心的手来迎上基督。还有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十九节也讲夜间，夜间什么？夜间的时候我们要起来呼喊，在主的面前清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时口上受恶发疯，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我们之前曾经查经的时候也看过耶利米哀歌，也明白这段经文是面对当时一种耶路撒冷的困境的时候，这个受苦的先知耶利米，他还在夜间，人生的夜间困难重重底下，他向主举手祷告，这是信心。这里讲到的孩童，一方面也讲到我们看见我们的下一代，年轻的一代，你愿意为他们祷告吗？最近我们在这个礼拜四的小单一的小组，不是我们要鼓励大家为我们的小孩子祷告，年轻人祷告吗？是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如果不为他们祷告，他们就受到这个世界的攻击，受到世界的困扰住他们。但是你知道吗，在你的生命里头还有一个孩童，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头都有一个孩童。那是谁？那是我们自己。其实每一个成长了的人都有一个孩童在心里头，你要为自己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年纪大了，但是还是觉得我们很软弱，我们有很多人生的经验，但很多时候我们还有困扰，还有疑惑，还有烦恼，还有很多放不下的事情，很多重担，就好像小孩子一样面对困苦。所以你需要为你自己祷告，举手向耶稣来祷告，用信心的手向主祷告，因为耶稣已经伸出他怜爱的手来欢迎你，拥抱你，鼓励你。所以信心不单是用来解释一下在困境当中的人生，信心也是更是用来承载在困境里的人生。是什么意思？因为很多人包括基督徒，我们常常用圣经的道理来解释一下我们的人生。我面对这个困难，为什么我找圣经？哦，原来是这样。或者问人家，人家告诉我，哦，原来是这样。我们找答案来解释一下人生的苦难或者困苦。但圣经并不是这样，单是这样。圣经里头是给我们有信心来承载我们的人生，在困境当中，就好像一只船在大风大浪当中仍然保持平安稳妥，这就是信心。所以记住了，信心并不单是用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有这些困境，我有这些苦难，不但如此，也是用来帮助我们，推动我们 英语就是 carry 我们来度过我们人生的困苦，就算我们在人生的波浪里头，我们仍然安然的度过，是在耶稣里头的信心。这个信心是耶稣给我们的。以赛亚书42章不是这样说吗？神说你，就是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属神的人都说你是属于我的。这是神对我们说，给我们应许，你曾经在火中经过，我要与你同在，你荡过江河，水也不漫过你，你在火中行过，也不被火烧着，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你看到这里有三个不，三个不，就是说不会，不会，一定不会的，因为它要承载我们的生命，度过人生每一个困难，每一个困境。然后这 神说，我一定要与你同在，我必定与你同在，这是最大的安慰。就像耶稣对门徒说，是我，你们可以放心。所以这句话反映出一件事情，是说主耶稣基督他的恩情，他给我们的恩爱 是真的伟大。他如何领导我们这些在烦恼和绝望困境当中的人。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道，我们的主耶稣盼望你能够听见，也把这个话听到你的心里头去，听到你的困境当中去，让你从困境当中能够走出来。这是神今天给你的属灵的信实，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话语当中成长，过平安得胜的人生。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说，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谁在世界上？就是魔鬼撒旦，他都做了很多困境来把我们捆绑住，但是说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主耶稣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惧怕，因为他们都是伟大的主，他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因为在你的困境当中，无论你的困境多大多难，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始终掌权，他是掌权的主，我们要把一切荣耀归给他。阿门。